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六节至二十六节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六至二十六节，是讲述到耶稣升天，门徒聚集同心祷告，以及补选使徒的事。好像其他犹太人一样，门徒都憎恨罗马的统治者，所以他们希望耶稣作王，马上带领以色列去摆脱罗马的统治。而耶稣就回答说，父神为所有的事情定下了时间，如果神没有立刻成就你所期望的事，你不需要烦躁，应当信靠神的安排。由圣灵而来的能力，不单止是讲到超自然方面的力量，也都包括了勇气、胆量、信心、能力和权威。门徒是需要这样的恩赐来到完成使命。耶稣应许门徒，他们在领受圣灵之后呢，就会得到能力去作见证。留意整个过程，首先是他们领受圣灵，跟着圣灵赐能力给他们。不过呢，他们就经常会本末倒置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权威去作见证。作见证不是说要显示我们能够为神做到什么，而是要显明和传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。耶稣已经指示门徒去向万民作见证，但是他们是先要等候圣灵的降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神吩咐你为他承担重要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你必须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的。而我们就经常喜欢走了去神的前面，自己呢去推动一些工作，却不知道等候其实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现在你正是等候聆听神的指示，抑或呢你已经很心急的走到了去神的前面？当基督升天之后呢，门徒立刻回到耶路撒冷，并且举行祈祷会。耶稣说他们在几日之内呢就会受圣灵的洗了，所以呢他们要一边等候一边祈祷。当你面对着一项困难的工作，有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又或者呢处于令人迷惑的困境的时候，那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祈祷了，求圣灵赐给你能力和带领。千祈呢不要急于要去进行什么工作先。 一个每日都同耶稣在一起的人，怎能够出卖主的呢？犹大呢，他同其他门徒一样，领受了同样的呼召和教导，但是他就选择了拒绝基督的警告和怜悯，并且是策划出卖耶稣。虽然主耶稣都预言过这件事是会发生，但是这件事完全是犹大个人的选择。那些可以靠近真理的人，原来是不一定会向真理献身的。门徒举行聚会，这个你可以说是第一次教会的事务会议，主要就是要委任一位新的使徒和其余十一个使徒同列。当使徒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，首先是定下和圣经相符的拣选标准，研究不同的选择，并且祈祷求神赐下智慧、引导和拣选，好让他们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。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，教导着我们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应该怎样进行。因为呢，人就只能够看到外表，好像才干、外貌、地位和财富等等，不过神却是能够看到内心的意念和属灵生命的素质。跟着下来，我们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。我们可以将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分成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一至十三节，这里记载圣灵降临。第二部分是十四至四十七节，所记载的是使徒彼得的第一篇讲章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一节记载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到了更应该翻译为实现了或者是应验了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聚集一起。五旬节是在七七节过后的五十日。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，七七节是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，基督是初熟的果子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记载，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逾越节呢，会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死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记载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那逾越节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让人联想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众人的罪，成就了救恩。而七七节呢，是纪念选民庆祝丰收，并且向神献上感恩，这样就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复活了。因此五旬节代表着某一种的意义，也就是说五旬节呢，是应验了某种意义。五旬节应验了教会的诞生，在五旬节这一日教会成立了。五旬节到了，就是代表五旬节最初的意义和目的已经应验了。根据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的记载，在五旬节那一日是要奉献给耶和华，拿出细面衣法十分之二，加上酵，烤成两个摇制的饼献给神。教会正是开始和起源于五旬节这一日，圣灵亦都是在五旬节这一日降临的。圣灵从世人中间呼召一群人出来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这个是圣灵独特的工作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呢，教会还未建立，而当圣灵降临之后就有了教会了。换句话说，伯利恒是基督的出生地，而五旬节这一日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。圣灵在这一日降临，开始为信徒施洗，即是说圣灵将他们和基督合而为一，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身体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记载，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饮于一位圣灵。五旬节那日，圣灵开始他的服事。当说五旬节这天到了这个时候，并不是说到了几点钟，早上七点，下午两点，不是这样。这条的意思是说，自古以来以色列人所庆祝的五旬节已经应验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二节继续记载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值得留意的，圣灵来的时候，它是透过两种方式，好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，分别是透过我们的耳仔和眼睛，令我们能够听到，亦都能够看到。圣灵透过这两种途径彰显祂自己。透过耳仔呢，门徒听到天上有响声落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声音充满他们所坐的那间屋。注意一下，这里并不是风，而是听起来好像风一样，亦都不同于吹过树梢的那种风声，而是听起来好像一阵龙卷风。我相信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这个声音，在五旬节当日听到的是这一种声音。使徒行传二章三节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。注意一下，是舌头像火焰，看起来似火，但是不是火。这节经文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舌头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身上。那就是说呢，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落在每个人身上，是眼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呢，五旬节这一日，圣灵降临在教会，让信徒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，是透过耳仔和眼睛去彰显出来。不过呢，我们不要将这里和火的洗礼混淆。火的洗礼其实是指将要来到的审判。启示录里面，我们见到神的愤怒从天上彰显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，这个是火的洗礼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圣灵的洗，这样呢，他就要经历火的洗礼了，即是神的审判。火的洗礼是要给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的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祈祷会，那位传道人呢，总是在那里求神降火下来，不过我就默默祷告说，主啊，不要让火降临在我们身上。火所代表的是审判，而那日还未来到的。当圣灵在五旬节那日降临的时候，其实门徒看到的是好像火一样的舌头显现出来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经文记载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节经文讲门徒被圣灵充满，我一直说他们是受了圣灵的洗。他们是不是受了圣灵的洗呢？其实是的，主耶稣讲过他们会受圣灵的洗的。使徒行传一章四至五节记载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事实就指出，在这个时代，圣灵对信徒的其他服事是已经完成了。顺序就是，第一，他们重生了，人必须重生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记载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第二方面，神的灵是住在他们的身上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记载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顺序的第三，他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同神有永恒的关系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等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此外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记载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让圣灵担忧呢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圣灵不会因为担忧而离开的。圣灵让信徒受印记，等候得赎日子的来到。神从来并没有要我们去求圣灵的印记，这个是神的工作来的。既然信他，翻成为信了他以后，我觉得比较好。信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第四方面，他们受圣灵的洗。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施洗约翰曾经对这件事作出过预言，后来主耶稣亦都讲过好几次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亦都记载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进入信徒里面，教会就建立了。从此所有的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因着圣灵的洗，是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记载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饮于一位圣灵。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是被圣灵充满，说明了圣灵的其他四个服事都已经完成了。他们全都被圣灵充满了，被圣灵充满是为了要服事。五旬节这一日的经历是来自被圣灵充满，不是来自受圣灵的洗。今天呢依然是这样的，被圣灵充满是为了服事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只能够因为接受命令而要被圣灵所充满。正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所记载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注意一下，五旬节之前呢，信徒就已经想被圣灵所充满的了。而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说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。他们行切祷告些什么呢？就是求主耶稣应许要赐下的圣灵。圣灵的洗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也不是一种经历，而是神的作为。而神的灵要住在耶稣基督的信徒里面，令到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信徒建立起教会，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，圣灵的充满就使我们有能力服事了。神命令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。而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别国的话不是一些听不明的外国语言。在罗马帝国各处地方，犹太人讲紧不同的很多种的乡谈，敬拜的人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，去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。所有犹太的男丁都来耶路撒冷庆祝三个重要的节日。因此在耶路撒冷的人有很多是不懂讲希伯来话，是很普遍的事情。今天很多犹太人是不会讲希伯来话的，长久以来希伯来话已经很少用了。我们要知道五旬节当日发生的事是不会再次发生的，当时是历史上一个转折点，是我们没办法复制，就好像不能够复制百利行的圣诞节一样，你是不能够复制五旬节的经历的。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，你不需要苦苦哀求圣灵降临，因为祂已经来了，神的灵已经来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灵来之后会做什么事？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所说的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。我们知道圣灵就在这里，要将基督的事告诉我们。当我们谈论基督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作工了。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些使徒呢，他们是由加利利来的，他们其实不懂得讲其他的说话，但是现在他们懂得讲。圣灵使到使徒可以讲出犹太人各地的乡谈。使徒行传二章五节，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正因为五旬节的缘故，犹太人由世界各地来到了耶路撒冷。使徒行传二章六节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。当这声音出现，可能比起这声音一响表达得更加贴切，因为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众人聚集一起，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听到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，所以他们都走出来。而这些声音可能是从圣殿那里发出的，可能一章十五节所记载的那120个信徒都在这里。而走来看的人觉得很纳闷，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使徒用他们自己的乡谈来到说话，不单止听到自己国家的语言，亦都听到他们的家乡话。使徒不是胡言乱语，不是讲一些大家听不明的说话，他们是讲出各种不同的家乡话。由邻近国家而来的人一听就明白了门徒讲紧自己所讲的那种说话。那这种异象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来的，亦都是福音传遍世界的契机。旧约的巴别塔事件和新约的五旬节事件是彼此相对的，前者是神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令人类遍布世界各地，而后者就是发出福音的语言，使到信徒可以相聚一切。使徒行传二章七至十一节，众人惊讶稀奇说，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弗吕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甲里底和阿拉伯人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这段经文所列出的地方主要是属于小亚细亚，是当时犹太侨胞所定居的地方。进犹太教的人，就是指那些归依犹太教的外邦人。外邦人归依犹太教必须举行三个仪式的割礼、洗礼、献祭。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，他们是讲不同的语言和乡谈。现在听到这些加利利人是讲到他们听得明白的乡谈，使徒讲的说话不是其他人所听不明白，而是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所听得懂的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众人觉得惊讶，确切的来讲，你应该是感觉到疑惑，因为他们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记载，还有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。这里讲的新酒，按照希腊话字面上的翻译，就是指那些未完全发酵的甜葡萄酒。而新酒灌满了呢，意思就是说是不是饮醉了。众人呢认为使徒在这里饮醉了，真的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，整个场面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那里就讲过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饮醉酒的人是比较有能力的呢？当然我不是鼓励人去饮醉酒，而是通常 饮醉咗嘅人咧，会变得系中意讲嘢嘅，讲更多嘅说话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当中吓啊一啲弟兄姊妹吓，可能咧都需要被圣灵充满之后，让自己咧可以多一啲嘅说话，多一啲嘅表达，并唔系话去讲一啲人哋听唔明嘅说话，而系咧得着咗说话嘅能力，去到传扬福音。我哋真系需要咧有语言嘅能力，而呢种能力系让我哋可以讲出别人听得明白嘅说话，咁样咧系相当之重要。所以我哋睇翻下五旬节呢一段嘅经历咧，确实系了不起嘅。呢一个系圣灵降临嘅日子，为咗要呼召一群信徒嚟到建立教会。在五旬节之前是没有教会，五旬节之后才有教会，就好像旧约的五旬节是在七七节过后五十日才庆祝，同样圣灵是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五十日才降临，为了要呼召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。五旬节和圣灵降临在同一日，不是偶然的。五旬节是丰收感恩日，将极少的初熟农作物献给神，而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日，即是耶稣作为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的第五十日，按照神的应许，圣灵临到门徒身上，就结出教会初熟的果实了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主动提出读经的时候一些学习心得，或者呢遇到不明白的有问题的地方，让我们呢可以继续的切磋，多作说明哈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